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思琪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捉住幸运之手，和大家分享两个而见证法轮大法的奇迹的修炼故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小杰。在1996年的正月12号这一日，小杰因腰椎间盘突出，经熟人介绍找了一个私人按摩大夫，一下子就被按摩瘫了，导致他神经截断，双脚下肢是瘫痪了的，大小便失禁。后来去到医院做了全椎板摘除手术，手术只能够解除神经压迫的剧烈的疼痛感，其余都没有改善，他的腰以下的部分都失去了知觉，双脚内翻控制不了，医生说没办法出院了，叫他听天由命。就这样，小杰医院住了1个月零9日，就被担架抬回家。回家的小杰只能够仰卧，不可以侧翻，两个脚好像在马路上的电线杆一样粗，另一个脚就好像穿了千斤重的铁鞋，离地有一尺几高这样的感觉，就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，坐也是觉得是坐在棉花上一样，没办法坐稳，因为腰以下都没有知觉，两个脚好像在冰窖一样那么冻，用暖水袋暖脚，因为没有知觉，将后踭都达到一个水泡，后来还烂了一个窿，又流脓又流血。那时候小杰的小孩子还很小，他的丈夫还有哮喘等多种疾病，自己又失业，哪里有钱医病呢？真是万念俱灰，他真是想一死了之。跳楼呢？想跳楼脚又不听话，都行不到，走不到去，死又死不成，活又活不了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杰的亲戚送了一本书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给他。小杰当时看书只能够瞓住来看，看一两页，唞一唞再看。小杰有时都在想，自己这个四肢都不灵活，躺在床那里都不知道练不练得到。当时出院的时候，医生说好像他这样的情况在100天之内是最佳的恢复期，所以小杰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抱着一线希望，和小杰找这个看找那个看，针灸按摩打杂神经经络等，什么办法都试，甚至假戏公司他们都试。不过那个假戏公司听到他这样的情况都说他医不到，最后找了市里面最权威的神经科专家看，那位专家都说没办法。所以当亲戚介绍他练法轮大法，他都想试一试搏一搏，听亲戚这样介绍，他觉得修炼法轮大法可能是他唯一的希望了。因此小杰就每日看几页书，很艰难地可以落地起两三分钟，他按照法轮功书里面的动作图解，跟着这样练，就这样小杰的身体有好的变化。有时看书感到脚的肌肉是有些戚下戚下的感觉，但是之前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，他觉得会不会是自己的神经在这里恢复呢？到了1996年的10月18号，小杰真真正正地参加了李洪志师傅在广州广法录像学习班。1997年初，11岁的仔放寒假，就扶住小杰去附近公园找练功点，找了20多日才找到。开始本来只有10分钟的路程，小杰行了50多分钟，那时他感觉脚是不听使，迈不开步。到了练功点练功没多久，小杰就开始参加小组学法，一个星期三日开完法，大家互相切磋，那段时间他对法理认识提高很快，心心变化亦都好大。原本小杰一直都想找那个私人按摩医生打官司，因为他按摩一日就导致了小杰瘫了，是小杰的哥哥孭住他回家，当时痛得小杰一日一夜都屙不出尿， 第二天早上，小杰家人就去找他，他呢就用按摩的手法帮助小杰排出尿。当时他还叫小杰去医院，他说他负责给钱。当他了解到小杰的真实情况之后，他就不认账了，不单止一分钱没给，也都不来看小杰一眼。小杰心里面一直都很不平衡，想告他打官司。他一打中的时候，这个想法就会出来，怎都排挤不到。但是他一放低的脚，这个念头就没那么强烈了。但是他还有这样的心，这样的想法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小杰明白了其中的因缘关系，于是他打算将这个心放低。但是一放低，一阵间他又上来，就这样反反复复，来来去去。有一天他跟一起练功的工友在这里交流，他问打官司得不得呢？同修跟他说当然不得啦。于是小杰就将这个心放低了，决定不再打官司。就当他将这个执着心彻底放低的时候，不再想他的时候，奇迹就出现了。也只是一两日的时间，他的左脚突然之间觉得很轻松，好像感觉到个脚不是那么粗了，不是那么重了。一个星期左右，右脚又觉得轻松了。他再去练功点练功，路程只用了12分钟。脚后跟那个烂了的、流脓的、流血的、又腥又臭的窿，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，亦都不知不觉好翻了。小杰好激动，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。他觉得李洪志师傅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，使他从一个废人变成一个健康的人。邻居见到他就说，一开始见你行路就好像 BB 学行一样，这个法轮功这么好，你就好好地练吧。小杰身体的巨大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美妙诸圣。小杰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觉得自己是捉住了幸运之神的手。小杰幸遇法轮大法的修炼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下面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小慧。小慧说一提到法轮大法，他首先最想讲的两个字就是感恩。1998年，小慧当时只有32岁，有一日半夜突然之间感到腹部一阵剧痛，去到卫生间就晕倒了。家人吓惊了，即刻叫车将小慧送到市立医院。当时只有值班护士在这里，说她可能是急性阑尾炎，需要做手术，但是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医生当值的时候才可以做，现在只能够给她止痛药她吃。小慧的姐姐知道小慧的情况之后，第二天天未光去到医院，对小慧说，你认识很多人都练法轮功，病都好了，现在几乎每家都练法轮功，人家癌症都练好了，你这些病算什么呢？劝她练法轮功，因为3年前她姐姐就曾经向她推荐过法轮大法了。小慧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她在那里想，是啊，就算手术做了这个病，下一次又不知道什么病，可能要再做手术再医，都不知道几时是尽头，不如就豁出去练就练啦。这个本能的一念就使小慧捉住了幸运之手，和大法结缘了。这个时候医生又来了，护士又来了，准备和小慧做手术。小慧亦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力，一下子从病床上下来，她说她不做手术了。医生就叫小慧签字，说后果自负，同埋都开了一大堆的针剂和口服药给小慧，叫她定时来复查。从医院回到家，小慧早上就去公园练法轮大法，晚上就去医院打吊针，她还一堆一堆药地吃。当时在东北，无论是早晨、中午、晚上，无论是公园、小区、广场，到处都是练法轮大法的场景，就好像一道道风景随处可见。法轮大法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，融入了无数人的生活里面，已经是很平常的事。小慧刚刚练功，也都不知道要学法，楼上的邻居是个学法典，就特意找他一起来学法。通过学法，小慧知道修炼要从内去改变人体，清除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包括疾病，而医疗的手段只是从表面上暂时抑制和推移。小慧想，这么邋遢的身体，我还要去做什么呢？ 豁出去就咁样朴素嘅谂法，可能就系放下心死咁嘅谂法。当日小慧就将所有嘅口服药同埋冇打完嘅针全部都抌咗。咁小慧冇打针冇食药之后，佢嘅身体情况又会系点呢？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哋先休息一阵，转头再同大家分享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翻柳暗花明嘅第二节嘅。喺上一节我哋提到，小慧突然之间肚剧痛，半夜被送去医院，被诊断为急性的阑尾炎，需要做手术。小慧瞓在床上等待做手术。这个时候，小慧的姐姐跟她讲练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同埋去病健身的案例。小慧突然之间升起了正念，一下子从病床上走下来，跟医生说她不做手术了。回到家，她就早上就去公园练功，晚黑就去邻居屋企学法典学法，跟其他练功的人一起学法。他明白了人有病的原因，同埋明白了现代医疗的局限性，于是他就将未服完的医生开的药同埋针全部都扔到垃圾桶。那他没有再吃医生的药，那小慧的身体又会怎样呢？仅仅三个月，小慧不单止阑尾炎的症状消失了，困扰他多年的肠炎、胃炎、关节炎、附件炎、肩周炎等等疾病都不翼而飞。他没有花一分钱，亦都没有做手术，就彻底康复了。当然这个是个别的案例，吃不吃药还因人而异。他这个选择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幸运呢？他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没多久，小慧就认识了现在日本的丈夫，并且登记了结婚。后来小慧的先生先回到日本做事，小慧就留在家等待去日本的签证。在正常情况下，结婚定居签证一两个月就通过了，但是小慧的签证都快半年了，都还没下来。在小慧身边的人都替她着急，但是在这段时间小慧没白白浪费，她觉得这段时间很珍贵。她每天都跟其他同修早晨去空气清新公园练功，白天有时间就去弘法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学法，交流自己的感受和收获。虽然小慧只是练功几个月，但是她觉得很幸福。她说那时候社会环境充满友善，去到哪里大家都客客气气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佩戴法轮章的人。小慧原来天生就喜欢漂亮，喜欢穿高踭鞋。现在小慧每天改着平底鞋，她的胸前亦都佩戴令小慧自豪的法轮章，她面带笑容，走路一身轻。半年之后，小慧来到日本，后来还考取了驾驶执照。去到日本不到三个月，就迎来了日本的第一场积雪。日本的街道又滑又窄，降雪量很大，小慧还未适应。那天早上，小慧开车去上班，刚刚出门没多久，看到前面有人在那里除雪，一个急刹车一下子就冲到马路的对面，与另一辆对开的车相撞。当时小慧的车门凹晒入去，打不开。现在小慧都想不起身来是怎样从车入面出来的，只记得当时一点都不怕。这个时候对方的司机都下来，是一位老大爷，他的车头已经是报废的程度。幸运的是小慧和对方都没有任何受伤。小慧知道这个是修炼法轮大法得到的福报。日本北方的积雪有时是达一两米。有一次，小慧帮她的丈夫除雪，用独轮车将院里面的雪推到路边，倒入融雪水道里面。除雪差不多完成的时候，小慧觉得那些雪好刺眼，于是她就拿丈夫的滑雪墨镜戴上，继续推雪。就在小慧 推起的车倒雪的时候，渡轮车突然之间前倾，钢管的车把一下子就打在小伟的眼睛上。幸好小伟啱啱戴上墨镜，眼镜和面都完好无损。滑雪用的墨镜是很结实的，但是就被车把打烂了。小伟觉得又是师傅一次保护了他。小伟没有学过日语，刚来到日本的时候，由于语言不过关，小伟在车衣厂里面做事做了半年就辞职了。他在家自学日语，学生时代他通宵达旦地努力地去读书，希望可以入大学，但是他都考不到。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，大法和小伟开智开慧，三十几岁他还可以每日背五十几个以上的单词，不到一年他就考取了日语一级。十几年后，有一家电脑相关的大公司和中国某大型集团合作，中方派几十名技术人员来日本学习技术，招聘若干名中日文的翻译。小伟前去应聘，当小伟试听了专业人员的翻译之后，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电子、物理和生产流程方面的专业术语，小伟根本就不懂。当小伟提出没办法胜任时，公司就借一本中日技术用语翻译字典给他，鼓励他试一试。拿着厚厚的字典回到家，小伟求师傅加持他，常用的相关的词汇基本上他都记住了。小伟说，他如果不是大法可以开慧开智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自己可以记到这么多东西，毕竟人都过了中年了。后来他还顺利地录取了，在实际的翻译工作里面得到了中日双方技术人员的好评和信赖，当然也都给小伟带来了经济上的受益了。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大家都这么说，小伟都不例外。他的丈夫以前患过痔疮好多年，严重的时候还会屙血。自从他和小伟结了婚，小伟来了日本之后，从小伟的身上，他的丈夫看到了大法的超常。十几年前就开始和小伟一起练功，日语的转法轮他都看过一次，虽然只停留在气功的认识上，但是他几乎没有吃过药，身体一直都很好。小伟用中文教他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出门的时候讲三次，入门口又讲三次，有时买来水果放在师傅的法像前。修炼法轮大法是小伟生命中最幸运最无悔的选择。平时我们在生活上有这样的讲法，改变自己才可以改变命运，但是有很多人是不肯放低被欺骗谎言，不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法轮大法，到处都可以见到奇迹，也都不肯用自己的耳朵去听一听修炼法轮大法者的真实故事和心声。有很多人抱怨命运不公，从心底里面发出要改变命运的呐喊，但是就被谎言迷住了心智，幸福擦肩而过。小伟说，当你可以理智地面对法轮大法，你就可以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世界，你就会体会到感恩一词的含义和分量，那时候你都可以捉住幸运之手。这次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感谢你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